生成式 R 擅长做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有点难回答，原因之一是，哦，是一项通用物的技术，不像汽车，你知道它是用来交通出行的，不像微波炉，你知道它是用来加热食物的，哦，不只对某一件事有用，而是对很多事情都有用，这反而让它更难描述清楚。但让我们来看看通用物的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类比电力，哦，和电力一样，对很多任务都有用。如果有人问你电力有什么用，或者互联网有什么用，这些都是通用物的技术，你甚至很难一句话说清楚电力有什么用，因为它无处不在，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上，正如你之前看到的，监督学习对很多任务都有用，垃圾邮件过滤、广告推荐、语音识别等等。生成式 R 也是如此。在上一个视频中，你看到了 LLM 能完成的一些任务，回答特定问题、协助写作等等。让我们更系统的讨论一个框架， LLM 能完成哪些类型的任务。首先，生成式 R 能生成文字，所以毫不意外，它对写作类任务很有帮助。我自己经常用生成式 R 工具做头脑风暴，比如你想给产品命名，可以让它提一些名字，它会给出一些有创意的建议。LLM 还擅长回答问题，如果你给它提供公司特有的信息，它可以帮助团队成员快速找到所需内容，比如公司停车场的停车位情况。除了写作，生成式 R 还擅长我所说的阅读类任务，你给它一段相对较长的信息，让它生成一个简短的输出。例如，如果你经营一家电商公司，每天收到大量客户邮件，生成式 R 可以读取这些邮件，快速判断它是不是投诉邮件，从而帮助你将投诉录邮到相应部门及时处理。比如，我爱我的新羊驼 T 恤，面料超级柔软，这不是投诉。但如果有人写道，我穿着羊驼 T 恤去了朋友的婚礼，结果所有人都说我是全场焦点，朋友现在生我气了，这算不算投诉有点难说，但生成式 R 可以帮你把邮件路由到正确的部门。我把这类任务叫做阅读任务，因为它处理的是相对较长的输入，一封客户邮件，然后生成一个相对简短的输出，是不是投诉，是或否。传统的监督学习也能做这件事，但我们在课程后面会看到，生成式 R 能让这类阅读任务构建起来更快速、更廉价。最后，生成式 R 还被广泛用于各种对话类任务。ChatGPT、Bard、Bing Chat 是通用聊天机器人，但 GenAI 技术，也就是大语言模型，也在支持大量专用聊天机器人的构建。比如这里有一个在线点餐聊天机器人的例子，用户说我要一个奶酪汉堡外卖，聊天机器人确认并提交订单。在讨论这些任务时，我发现有时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 LLM 应用是有帮助的。一类是像头脑风暴这样的例子，你很自然的会在 ChatGPT、Bard 或 Bing Chat 等网站上输入一个提示词并获得结果。我把这类应用称为网页界面型应用。相比之下，判断邮件是否为客户投诉这个例子更适合集成到公司的邮件处理工作流中，而不适合让人一封一封地把客户邮件复制粘贴到网页界面里查看是否是投诉。这种情况就适合将 LLM 嵌入一个更大的软件自动化流程中，帮助公司实现自动化邮件路由。我把这类应用称为基于 LLM 的软件应用。第二个写作案例，回答人力资源问题，也更适合作为软件型 LLM 应用，因为它需要访问公司特有的停车政策信息，而互联网上通用的大语言模型显然不掌握这些信息。我们在课程后面会详细讲解这些技术是如何构建的，大多数专用聊天机器人也都属于软件型 LLM 应用。在课程剩余部分，我会用这两个符号来区分网页界面型用例和软件型 LLM 应用。对很多人来说，从网页界面用例入手更容易，因为你只需打开一个网站，比如 ChatGPT、Bard 或 Bing, 输入提示词即可。但我认为，无论是网页界面型应用还是软件型应用，对个人和公司来说都至关重要。我发现写作、阅读、对话这个框架是思考 LLM 大语言模型能完成的众多任务的一种实用方式。在接下来的三个视频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写作、阅读和对话任务的众多具体事例，希望你能从中发现一些对自己工作有潜在价值的应用场景。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与你相见，我们会重点聊聊写作，然后，我期待着去吃我的汉堡。本文档根据视频字幕整理翻译，内容为 Deep Learning, All Generative All for Everyone 课程第一周第四讲。